奔跑、跳跃、汗水、热血，动与静之间的延展，力与美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呈现，动绝妙。
动绝妙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发现运动的绝妙。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运动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大哥，他从2000年开始雪梨奥运起，就在奥运年会会出现的主持人，非常的准确准时哦。他制作运动节目大约有20几年的时间，可想而知他多么爱运动，爱运动就罢，又爱说运动。10岁开始成为正式的运动员，加入专业的运动训练，现在呢是月入60万的运动好手，
羡慕吧？
羡慕，每天早晚各走10000步，这可是要持之以恒啊！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加入崇光哥月入60万的行列，
欢迎大家。
哎，今天我们要来谈运动了，今天介绍的运动项目叫做野外定向。什么叫做野外定向呢？
野外定向我们也可以称作是定向越野，它是定向运动的主要竞赛项目之一。
哦，它也可以竞赛啊？
当然，它就是透过这么多的作为，让你在野外达到一个目的地之后，比如说它不是在固定的赛道上，
嗯嗯，
你参加的选手你要透过一些比如说指北针啊，你来制定你的比赛地图啊，就像，哦，这样是不是很有趣？
有趣有趣，那喜欢户外的人应该会蛮爱这项运动的。
是，如果比如说单纯的路跑，那就在路上跑嘛。
有人觉得会很无聊。
对，那当然啦，那对体能可能是一项挑战，对不对？但是定向越野不只是对体力的挑战，而是对你的
头脑方向感，
还有一些能力的挑战。
哇，听起来蛮有趣的，我们要从哪里开始理解起呢？
简单的告诉大家到底怎么进行吧。
是啊，
好不好？
好。
其实参加比赛的人，他要依靠特别标注出来的检查点，还有方向线的地图，重要的要借助着指北针自己来选择行进的路线，可是你不能跳过检查点哦，你必须依次的寻找到这些检查点，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比赛。
所以它的可能性是多样的哦。
多样，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其实也就是你要按照你自己的方法，你判断地形高低，然后把逐一的检查点都要到达。
所以之前的准备动作还蛮复杂的哦。
不能说复杂啦，我们就要讲这个怎么来的。我刚提到能力两个字哦。
是，
最初的定向越野比赛是1895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还有挪威奥斯陆的军营里面举行的。那不是营房里面哦，而是说它可能是很大很大的军区啊，里面 有山啊，有湖啊，就是很复杂地形。
那是算他们的军事训练吗？还是游戏？
当然，哦，我曾经受过军事训练，我们那时候玩的大概就是这么一套。只是我们是一个集体，几个人，可能长官告诉你，你必须从甲地到乙地，我只给你地图、指北针，你不能走马路，你什么时候到达？嘿嘿，那时候我们为了要放假，努力走，就我们走了一条不应该走的路。好刺激，有被追啊。
被动物追吗？
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定向越野，它距离现在已经有100年的历史，超过了啊。
哇，
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它要组织很简单，对不对？找一找大家有兴趣的人来就可以了。
我有兴趣。
有兴趣哈。
啊，是。
对，虽然有可能是花最长时间，但是终究是到达了嘛。哎，我现在鼓励朋友们参与很多活动哦，不一定要拿到很好的名次，而是完成那个比赛，
你参与这整个过程，你了解了，
对对对对，
你体会了。
是，所以呀，佳美你可以参加的。特别你看，我记得我的朋友跟我讲定向越野的时候，讲说，哎，这适合各种年龄， 各样性别的人都可以来参加，老少咸宜啊。
难怪我们家的爱人呢，在今年参与儿童夏令营的时候，他特别带了这个定向的运动，哎，啊，搞了半天这么的专业啊，我以为只是一个游戏而已。
没有错，它还真的是游戏，也是技能。因为最早我们刚刚除了比赛是在军营里开始发现的，那么再更早啊，哎，佳美，你小时候有没有参加过童军活动？
有。
对啊，童军活动。
寻宝吗？
或者是很多野外的求生技能啊？
有。
是，这个就跟那牵上点关系咯。1918年，瑞典有一位叫吉兰特的童军领袖，他组织了一次就叫做寻宝游戏的活动，引起了当时参加者的极大兴趣哦。那个就算是定向运动的雏形嘞，因为这个活动它的组织方法很简便嘛，不仅仅对提高野外判定方向的能力，还有学习使用地图有好处，还能够培养还有锻炼人的勇敢顽强精神，提高人的智力体力水平，
也可以增进人的冒险精神哦。
是，所以目前这项竞赛的话，世界排名前面几名选手还真的就是在发源地，
哇，
在北欧斯堪地半岛的活动的人，
很有意义。
那么先来跟大家介绍，如果你要来参加这个定向越野比赛的话，你必须有哪些东西。第一个，既然是比赛，选手身上得要有些识别吧，比如说佳美，你在这次比赛的号码是几号？你最喜欢几号？
Lucky Seven 好了，
好吧， Seven 好，你就有一个七号的号码布别在身上，
每一个人要有一个号码就是了，
大会给你的
哦。好，
第二个就是指北针，我刚提到了。
第三，
检查卡片。
卡片什么卡片？
待会儿我们详细的跟大家介绍。然后第四个就是地图了。
哦，只要四样东西就可以开始玩游戏，进行这项竞技运动了。
是。第五个叫点签。什么叫点签？我待会再告诉你。其实就像是我们小时候搭公车不是会检票的那个东西吗？它就是检查运动员你到底有没有到这个地方来了。第六个当然你就必须要到达检查点啦。
听起来不难啦。
详细的跟大家介绍，就号码布一般它规定是不超过24×20厘米，而号码数字的高不小于12厘米，那一定要清晰，字体要端正。那正规的比赛还会要求号码布，你不只是前面哦，你胸前要佩戴，背后也要佩戴。指北针，通常是由组织这个比赛的或者是组织这个活动的人来提供，但如果要求参赛者要自备的话，就会对它的性能类型做出原则上的规范。我大概跟您介绍一下，现在指北针会有简单型的，或者是使用电池的，还有照准式跟电子式的。那么在国际上的定向越野比赛，最常用是由透明有机玻璃材质制作的指北针。第三个就讲到刚你问我的检查卡片啦，它主要是用于判定运动员的成绩，是用厚纸板做成的，分为主卡和副卡两部分哦。主卡是由运动员在比赛当中随身携带，并且按顺序把每个检查点的点签图案印在空格里面，到达终点的时候交给裁判来验证。
所以主卡跟副卡写的东西内容是一样的。
对，副卡是在出发前交给工作人员留底，还有公布成绩来使用。
还有一个
呢，就是既然要检查嘛，像我们这些那个坐公车那打票机就要点签啊，点签其实就是印章啦，你要盖在那个检查卡上面，
有点名的意思就对了，
对，不让你侥幸。接着就是在定向越野当中最最最重要的器材，那就是地图，因为它的质量好坏直接就会影响到运动员比赛的成绩，还有关系到这个比赛到底是不是公正了。
运动小词典。
一位优秀的定向越野 女子听障选手，冠军对她来讲犹如囊中取物。提到了训练过程，她说因为多半在荒野山林中进行，有相当多的状况，比如说被蜜蜂蛰过，甚至被狗追着跑。但是就是因为这么许多的挑战，让他喜爱这项运动。这位听障选手凭借着什么在定向越野比赛当中屡次能够取得好成绩？他特别指出，就因为自己是幼时的一场高烧导致听力受损，也让他能够在比赛的时候专心，即使许多的检查点都是在草丛当中，连小径都没有，可是他就靠着那特别敏锐的观察力找到地图上的标准点标的物。这位听障定向越野女子高手，她的名字叫做吴思颖，她超越了极限。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动绝妙》。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运动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大哥，跟我们介绍野外定向，又称为定向越野。啊，刚才崇光哥提到了地图很重要，是吧？
当然啦，如果地图失之毫厘，就有可能差之千里。
天哪，那我就迷路了。
嗯，
所以说这个定向地图是很讲究的咯。
对，国际定向越野地图的最基本要求，第一个是它幅面的大小，根据比赛区域的大小要确定的。那比赛区域以外的情况就不必标示了。第二个是比例尺，通常是1:1.5万或者是1:2万，当需要的时候其实也可以采取到1:1万或1:2.5万。那么等高距呢，通常是5米，需要的时候也可以采用2米到10米，但是在衣服图上不可以使用两种等高距，
都会造成混淆。
是，那再来就是精度哦，至少要使以正常速度奔跑的运动员没有任何不准确的感觉，因为你注意他是一边移动一边看地图的，
所以相当辛苦啊。
是，那么在内容表示的重点要详细表示和定向越野跑者直接相关的地物地貌，要利用颜色符号来详细区分通行难易的程度，比如说这会儿这个地方真的是一滩烂泥或怎么样，你要弄清楚，
所以要先去探勘咯。
如果主办单位你不探勘，那你不是把参与的人就丢在那个危险的环境当中了，那就不是本意了。
嗯，
再来，我们在整个定向越野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叫 checkpoint 检查点，它必须标示很清楚啊，才能让参与的人知道啊。检查点它是用在检验运动员是不是按照规定跑完全程。
检查点会安置人吗？
检查点，因为前面有提到啦，你到了检查点有人帮你做标记啊，对，点签，对。那么这个专门的标记哦，要在地图上很准确的表示出来，你不能让这检查点会移动啊。
大概要有几个检查点，它到底是怎么样按照规定来设置呢？
设置检查点，那就是看它比赛的难易程度或者是比赛的范围区域来相定，并没有说一定要设置几个检查点，而是检查点标志是由3面标志旗连接组成的，每一面正方形小旗沿对角线分开，左上是白色，右下是红色，而旗子的尺寸通常是30×30厘米，可以用硬纸壳啊、胶板啊、金属板或者是布这些材料来制作都可以。标志旗上面要编上代号，那么在国际上过去曾经使用数字来做代号，现在已经用英文字母了， 检查点不是在地上画一个点哦，刚刚你讲是用旗帜对不对？
是。
那旗帜到底有没有旗杆呢？有两种方式， 有旗杆也可以，或者用悬挂。那如果悬挂它高度一般大概是距离地面80到120厘米，
因为要让运动员可以看得见嘛。
对，定向越野比赛对于运动员的服装其实没有特殊的要求，不过根据这么多参与的运动员或者是参与定向越野比赛的人他们的经验哦，服装其实应该要选择比如说是紧身但是又不至于影响呼吸还有运动。那么最重要为了防止树枝刮伤，还有野外很多什么虫子啊，哇你已经讲到这么大的动物其实就是
昆虫了，
对，被害虫侵袭啊。嗯，其实建议大家最好是穿用面料很结实的长袖衣还有长裤，甚至护腿很重要。
护腿啊？
对，就是你要特别保护你的小腿啊。
哦，也许有蛇是吗？
那么鞋就要采取轻便柔软又结实，因为要便于上下那个比较陡的坡，还有偶尔会踩到光滑的树叶或者是走泥泞地，所以鞋底的花纹最好是高凸深凹的。现在有很多这种野外运动的专用鞋，就切记你不要穿个平底鞋就对了。
好，功夫鞋可以吗？
那除非你是武林高手。
哦，好吧。那衣服的颜色有没有讲究？应该不能穿绿色的吧，这样跟户外的树啊草啊太接近就找不到人咯。
他基本上他不是要被人家找啊，他是自己要去找到方向然后去找到那终点，
所以没有关系，
他不是躲猫猫。那么我们介绍运动如果可以让大家更进一步，借由过来人他们怎么掌握整个定向越野的精髓哦，有几项步骤大家可以来参考哦。第一个，你一定要标定你的地图，因为标定地图就是为了使定向地图的方位和线地的方向一致，这是使用定向地图最重要的前提。你不要南北啊东西都没有搞清楚，你完全摆反了的话，那可能要找到那目的地就是缘木求鱼了。第二点就是要赶快对照地形，因为对照地形就是要通过仔细的观察，使得图上和线地的各种地物地貌一一的对号入座，就是能够相互对应。因为对照地形在定向越野比赛当中的作用主要是有两个的，第一个是在站立点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只有正确的对照地形才能够在图上找出正确的站立点的位置，第二是在站立点已经确定的时候需要换一个行进方向，那么也要通过对照地形才能够在现地找到已经选定的最佳的行进路线。对照地形一般应该先标定地图，然后根据不同需要来采取不同的对照方法。所以定向越野你听出来没有，它最吸引人的就是它不是固定的，
它是移动式的，有很多变化的，你可以选择的，你可以设计的，
是
啊，所以这项运动真的是好有趣哦。
对，
不仅是要锻炼体魄，还要锻炼你的方向感、思考啊等等。
刚刚在说站立点，站立点，什么是站立点呢？你要确定那个站立点，就是熟练的，你要掌握在图上确定站立点的各种方法，你就要学习使用地图，因为这是关键啊。对于这些方法除了要记住他们各自的步骤要领，尤其重要的是要学会根据不同情况对他们进行选择使用还有结合。你不只是一个因素，也是两个因素三个因素，就要结合就对了。
这项运动可不可以训练路痴啊？
可以
可以啊，
可以。然后佳美这样笑，那就是赶快
参与定向运动了。
对对对对对。接着既然你已经选定了，那就麻烦您按图来做，在正式比赛进行之前反 复的练习，融会贯通。哎呦，好像老生常谈，
好像教练哦，好唠叨的教练哦。
嗯，其实真的就是这方便哦，在比赛的时候不降低你运动的速度的情况之下，始终的正确的行进在自己选定的路上，顺利的到达目的地。
嗯，这个定向越野有什么样的困难度呢？
有什么样的困难度、哦、
对，
你要想哎，在比赛的区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嗯，是不是借此可以破除自己的恐惧感呢、啊、
嗯，我觉得是让自己更专心的面对一件事情，然后一步一步的找到正确的解决方式，
所以也可以训练判断力哦。
这是一定的啊，即便是啊，你已经把该预备好的东西都预备好了，整个啊状况你也模拟得很好了，可是不要忘了还有天候因素
啊，
还有在野外的不可确定因素，你已经尽量排除了，对不对、
嗯、
但是不可能完全都不受到干扰吧。
所以咯，真的是很有挑战性的定向越野。
嗯，要不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就像是佳美一样，光是听到定向越野就已经跃跃欲试了呢？
累积正确的运动心知，使我们对运动产生认识和兴趣，不仅可以避免运动伤害，并且使我们的运动更加有效率，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哦。动觉妙，帮助您运动的更加绝妙。